好，那我们第一次我们来看看八十三首传统的奇异恩典。
那还有啊，
歌本还有啊，
八十三首。后边没有啊，后边最后两个还没有。好，我们请看八十三首，这首会唱吧。好，来，预备，起。
起恩典，恩感天，我罪已得赦免，天国世上尽被尽毁，下眼尽得看见，如是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心
奇异的恩典，而且本来是我们什么不配得的恩典，所以恩典就是白白的，不是做工的工价，那不是恩典，不做工就得到的，白白的，而且这个是无价之宝。我们说你做工的工钱，那个工钱用完就没有了，那个钱也是会毁掉的，但是呢这个恩典是什么？是永远的恩典，是到永恒里那个生命，那个恩典是无价之宝。无价之宝却什么？却不用我们付任何什么代价。为什么？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了什么代价？耶稣基督他无罪为我们定了什么十字架，给我们带来恩典。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爱我舍性命。我们请唱三十一首，我们就唱完之后，请江弟兄带我们祷告。在三十一首，这比较简单的。啊，为什么我们的恩典那么大呢？是因为耶稣爱我舍性命。我们来唱一下，这个恩典是多么的大，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来，这首歌比较容易唱的，来，预备，起。
耶稣爱我舍性命，将我罪恶洗干净，天山荣门为我开，把那小羊引进来， 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神主告诉我，耶稣爱我永不忘，永不离开他脚下，白日早晨主搭救，黑夜睡觉主看守，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神主告诉我，耶稣爱我爱到底，爱我虽然真稀奇，我要一生爱救主，日后必享天下乐。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永生主告诉我。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的恩典降临在我们众弟兄姐妹身边。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阿爸天父啊，我们这么不配的一群，主啊，你竟如此的爱我们。主啊，你降下你奇异的恩典，拣选了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面前聆听主你美好的话语。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能够将这个地方分别为圣。主啊，也求主能够保守我们以下的时光，把以下的时光也分别为圣。阿爸天父啊，也愿你能够把在座的弟兄姐妹能够分别为圣，都成为主你眷顾的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美好的地方。主啊，也感谢主能够赐下你的恩典，能够洁净这样美好的地方。从远方差派你的仆人过来，张福大牧师，主啊，传扬你美好的话语。阿爸天父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有亮光，让我们的在死荫之地见到生命的活水。我们如饥渴的小鹿，主啊，来到溪水边聆听主你的话语，能够得以饱足。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以下的时光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主能够与我们同在，愿主的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其中，让我们听的能够听得明白，讲能够讲得清楚。阿爸天父，愿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关闭我们的门，主啊，也愿我们能够向主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愿主的话语能够如溪水般潺潺的流入到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创始成终的神。主啊，你开了的门无人能关。主啊，愿你能够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我们把这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好，我们请打开圣经第一卷，打开你的手里的圣经，我们就是第一卷《创世纪》。来，我们先读，今天我们会读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把一到三十一节我们读一遍。然后呢，有的特别是第一次来的有几些有慕道的朋友哈，有些慕道的朋友，所以他就更需要先了解一下圣经，打开第一卷来看看圣经是讲什么的啊。当然就很奇妙的啊，可能我们第一次打开那个也说，无论是神话故事也好还是怎么样的，但是没关系，慢慢解开这本奇妙的书《创世纪》。那我们先打开到《创世纪》第一章，大家找到第一章没有？第一章，好，那我们呢？这样的哈，从我这里开始读，然后从这里开始转，将那个转回来，转过去的一排排的都把它读完哈，没关系。如果你万一不想读，你就告诉你旁边的人下一个读，不要我也给你压力。就是你觉得不想读，你就告诉你旁边，他就接着你读，好不好？不要勉强。来，我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换光，能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义。
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隙，将水分为上下。
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起来，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地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
神说以色列人是
地，又是地，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壳，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神说天上要有光明，可以分昼夜，设记号，定节律，日子年岁。
地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叫众分。
就是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管理黑夜，
分分别黑暗、
明
暗，神看是是好的。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遮满地
遍满
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行的动物和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
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日就这样成了。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
继续。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好，我们听到这里，我们就听到二章三节哈，这里边我们把完整的读了什么叫七日的什么
创造，
这是一个完整的创世纪第一章。好，那我在讲创世纪章呢，我们要来讲什么？大家知道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圣经不是一本人普通人写的一本书，它是上帝借着他的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透过圣灵默示他的仆人所写出来的伟大的真理的书卷。那这本书，这本圣经，你们手里拿的这本圣经不是一本人能写出来的书，为什么呢？因为这本圣经整个的作者大概有四十来位神的仆人，这圣经四十四个四十来位神的仆人呢，他们的生活的年代的跨度多少年呢？从第一个作者到最后的作者跨度了1500多年。也就是第一个摩西写圣经的第一个作者摩西，是在公元前1500年前1400多年前的一个神的仆人，到最后一卷书叫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所写的，是公元一世纪，有公元90来年写的启示录。所以呢，看到没有，整个的圣经的跨度是1500多年，第一个作者跟最后一个作者跨度了历史的长河1500多年。你想一想哈，让第一个作者到最后一个作者40来个作者，今天我们在这里大概还不到40人，对不对？如果我是什么，我是摩西，你是最后是约翰，中间还有什么生活在800年前的，生活在1300年前的，生活在900年前的，生活在200年前的，生活在现代的，如果我们这40人在一起谈话，能谈得来吗？我说话你听不懂，对不对啊？你说话我也听不懂，而且我还不算，我们还算同一个普通话区域哈，可能你也不要说粤语、潮汕话什么，再来个英文，再来什么拉丁文，再来希伯来语，再来希腊语，我们在简单谈话吗？哇，不行！但是40来位神的仆人，跨越1400多年的历史，1500年的历史长河哈，这第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跨了1500多年。第二呢，作者有的是什么？他们的社会这个地位是不同的，有的是那个时代的君王，有的是那个时代的渔夫。是囚犯，有医生，有税吏，有不同职业的人在一起，有很高地位的那些人，也有很贫穷的普通的渔夫在一起，没有学问的小民在一起。如果让我挑一批人来写一本书，我会挑渔夫吗？除非我想写一本钓鱼技术可以哈，抓鱼技术可以哈。那问题是我会选那个医生吗？不知道，我选医学可以，对不对？那我选写一个医学的，如果选一个渔夫来写医学的，可不可能啊？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哎，竟然是来了神的仆人呢，不同的社会职业和背景，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这个当中有当时是受到那个时代最高等教育的人，比如说摩西啊、保罗啊，但是也有什么在那个时代被称为什么没有学问的小民。就是连学校都没上过的，都没上过学的人，那我写一本书，我要选一个没有上过学的人来写书吗？那么完蛋了，对不对啊？所以，但是整本圣经却，这40个作者里面，有是做那个是最高等学问的、最高级的学问的人学过的，也有在那个时代是基本上没有学问的小民，这是很奇妙的。还有呢，这本书的作者呢，横跨欧亚非三个洲，有欧洲的、亚洲的、有非洲的。那我们在写圣经谈话啊，那个语言也不通，对不对？但是呢，圣经却圣灵感动40来位神的仆人，他们有那么大的不同，写出了整本什么圣经，说什么 中心却是一个，关乎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很奇妙，所以这个人是不能做到的，人的智慧是无法达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本书还有一个奇妙到什么程度呢？这本圣经呢有60%是跟预言有关系的，也就是这本书的这么厚的圣经哈，有60%这个预言都是在圣经没有发生，预言将来什么要发生的。那如果你的预言呢就没有发生，这本书可不可靠了？你不可靠的，对不对？但是呢，这本圣经很奇妙的，不，很多事情都是在这个事情没发生之前1000年甚至2000年前就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且200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他都预言了。这你敢不敢啊？你敢不敢说我预言一个，不要说2000年的，预言一个10年之后的事，你敢吗？现在香港很乱，你给我预言香港又怎么解决的？你能够预言香港的事情会怎么解决吗？你没办法，对不对？但是圣经就这么把人类的所有的发展60%部分是跟预言都是有关系的，很厉害哈、哦！啊，预言部分的80%都应验了，都应验了，都按照圣经预言所应验了。还有20%没有应验，是因为错了吗？不是的，是因为时间什么还没有到，它一定要预言到世界的什么末了。也就是这本书关乎要实现的预言，80%就这本书整个预言的60%是预言部分，而预言的部分80%都应验了，没有任何一件圣经预言要发生的事情没有按照圣经发生的，没有，全部按圣经发生了。那还有20%没有应验，是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他预言到世界的什么末了，现在还没到。所以那你觉得这本书人能写出来吗？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从他的作者，从他的预言这两个角度来看呢，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我自己给大家，特别是因为这次我们当中有些慕道的朋友哈，第一次来的或者是没听过的慕道的朋友，让你知道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神的话。刚刚你说的有个先生，哇，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有什么就有什么。我第一次看圣经也是觉得神话故事，哇，神说有就有，那么厉害。所以很多人是把它当成神话故事来读的，对不对？我也一样，我当然明白你的意思，因为我都是从无神论的教育里面出来的，对不对啊？所以我第一次看圣经也是觉得很有意思，就把它当成神话故事来读的。这个没有关系，但我这就告诉你，圣经不是神话，是神的话。神话之间加一个神的话，对，神的话，那它就奇妙了。我们来慢慢看，怎么叫神的话，而不是神话？这个大家要慢慢去思考哈。好，我今天就告诉你，记得一句回家告诉你，我今天在听到什么呢？我就明白了，圣经是神的话，你就有收获了。圣经不是神话，是神的话，你开始有改变了哈，开始有点更新。好，那么我们就不能讲太多了。圣经我只是跟你讲这个基本的概念，我们今天读的叫创世纪，圣经最早的5卷叫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叫摩西五经。摩西五经被称为以色列的人的经典中的经典，以犹太人是高举摩西五经到一个很崇高的地位，似乎他能够给他们带来生命，其实不可以。所以呢，但是他们把摩西五经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在这里大家讲义里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什么？说摩西五经是旧道的根基，真理的渊源，也是犹太经典最重要的部分。它内藏神律法之昭示，故称为律法书，耶和华的律法书，或者叫摩西的律法，或者叫摩西的书，这些都有圣经的根据哈。我们就不读这些经文，你可以自己查考一下。此首五经，除小部分是后人所附加的笔记外，均为摩西所著，所以5卷就叫摩西五经，摩西所写的。在故事结构方面，摩西五经其实是一卷书，分两大部分，以以色列民族为中心，这两部分为一，以色列的先祖，就3大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是创世纪12章到50章。第二，以色列的英雄摩西，出埃及记第1章到生命记34章， 而以万物之起源及以色列之起源为全卷之一年，这是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摩西五经再有六个重要教义，我们看一下哪六个重要教义呢？第一，神的创造，圣经开宗明义宣告神伟大的创造，在六日之内万物皆成，在第七日安息，这是神故意借此教导人每周思念万有靠神而立的训诲，人是神创造的高峰，除人以外连天使在内再无更伟大的创造。圣经的开始便宣告了无神论、多神论、泛神论、进化论、宿命论、不知论等的荒谬，这个很厉害啊！这里的叙述是宣告性非辩证性，肯定性非猜疑性，历史性非哲学性，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说上帝的创造在这边有什么，它是宣告性的非辩证性的，你不能够来证明上帝的创造，你不能够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上帝从哪来的你能证明吗？你能够辨明吗？不知道的，它是宣告性的，信仰就是信靠，肯定性非猜疑性的，真理不是跟你讲可能、大概、也许或者，不是这样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创造，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先有鸡，不跟你含糊。很多人说到底先有鸡还先有蛋，不知道，先是鸡下蛋，鸡蛋孵出蛋来孵出小鸡，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孵出鸡来的？你看，不信神的人无知，他没办法的。跟你学模棱两可的话，我们很清楚上帝创造了什么，鸡，鸡下蛋，蛋孵出小鸡，所以是肯定非猜疑，历史性非哲学性的，这是不跟你玩文字游戏的哈。圣经所讲的它既有真理，它是历史性的，它是真实的发展的，不是让你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不是跟你玩文字游戏的，不是在跟你玩概念的，是真实的，真理是真实的，你不能证明，真理只能来判断一切的是非。不是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什么，以前伟大的领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什么，对不对？错了，错的一塌糊涂，这不是一个真理，真理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真理是绝对的，我们是相信有绝对真理，就是圣经真理。好，这是第一个神的创造。第二，神的拣选，旧约中心是以色列民族，神从万族中拣选此民族，是神全知中最完善的计划，神借着他们使地上万族得福，这是神主权的拣选，神拣选的方法或者条件永远是一个谜。对，神为什么先拣选以色列做他的民族呢，特别的选民呢？不知道，是个奥秘。就像神为什么让你生在中国呢？知不知道？不知道。神为什么让你生在七十年代呢？不知道。神为什么让你生在八十年代呢？也不知道。就是奇妙的，这没有道理的，你跟我讲道理，很多东西讲不了道理，对不对？当然我们要该讲道理要讲道理，但是那个道理要合乎真理。好，这是第二，神的拣选。第三，神的立约。神与人的立约有三个要素：一，以神的恩慈为主动的根源；第二，以神的启示为安慰的动力；第三，以人的顺从为得福的途径。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以神的恩慈为主动的根源，看到没有啊？哎，我们根源立约要小心，你根源为什么合同要认真看，对不对啊？在签合同之前，对吧？你敢不敢随便签个合同啊？然后你要仔细看，特别是保，特别买保险，对不对啊？买保险的时候那个条款，你不看清楚，你签的合同要翻翻吗？你上当了，对不对啊？啊，可以交款的啊。 你们卖做保险的啊，没关系，这个要求对你们的要求很高，对保险的各种啊，其实太厚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不看，说实在，我比较相信，我相信你是卖保险的，我因为信任你，我买保险啊。一般我不太认真去看，因为没有时间看的啊。所以呢，但是呢，我们说人与人的立约呢，它有两个是双方的，叫互惠互利嘛，平等的这个地方立约。商业动机这个是不一样的，是神三方的这种立约。你可以遵守，你可以不遵守，对，遵守你就得福，不遵守你什么，你就要付代价。不是跟你讨论的哦，不是跟你讨论的，不是互惠互利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的利益是绝对没有私利的，上帝他不是人，他不会跟你计较，上帝他利益的一切根据什么？是恩慈的，懂了吗？是上帝恩慈为根，为他的根源，所以他所带都是恩，懂了吗？他所带都是恩慈的，这个很关键。如果我跟你为什么利益比较注意，因为可能我是自私的，你知道吗？我是一个人，所以你会担心我会不会借机占你的什么便宜，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人与人跟立约的一个关键。所以呢，我们抓什么？他以神恩慈为主动的根源，所以神给我们立约就是神单方面的主动的以恩慈立约的，所以他不存在自私，所以你尽可以放心。第二呢，他人神的启示为安慰的，看到没有？就上帝给你什么？就神所爱的，他给你立的约都是为了你的好处，懂了吗？都为了你的好处，都是其他自己的心意给你。你我们人就是怕不能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人越明白神的心意，你会越幸福，你会越开心，你会越喜乐。虽然你会有困难，你还会有问题，但是你却是有平安的。神的启示很厉害的。第三呢，以人的顺从为得福的途径。哎，那当然，上帝造人不是机器人，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呢，他也给人有理智、有情感、有道德意识。结果我们信主堕落之后呢，我们的理智、情感和道德意识堕落了，成为败坏的理性、败坏的情感、败坏的道德意识，你知道吗？所以已经没有了，标准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刚刚我在路上跟小红姊妹讲的，笛卡尔说的，他是数学家也是哲学家，他说的什么话呢？我思故我在。其实上帝旁边说，人类一思想，上帝就发笑。人类堕落的理性，好像不会思想就没有存在价值了。恰恰人类的理性，让害了人很惨。我们人需要上帝的智慧，被智慧所更新的理性才有用。我们人的理性本身是错误，已经堕落了。我们要回源到，好，这个我们不多讲，讲太深了哈。这个不要讲太深，这是什么呢？以人的顺从为得福的途径，什么呢？就是你遵守这个约，你就蒙福；你违背这个约，你就要付什么代价？大家能够明白吗？如果你做生意就签过合同就明白，对不对？但这个不能完全明白上帝的约，但是你也能够明白，你遵守合同，对不对？你就享受这个合同带来的利益，对不对？你违反合同呢，你要被惩罚，对不对？好，这是神的立约。第四，神的律法。律法神心意的显明，指出神是真神，是道德的神，是圣洁的神，是赐福的神。这是神管理神圣洁子民的立国大宪章，一是其立国的独立宣言。这个能够明白什么概念呢？摩西五经成为犹太人立国的根基。其实摩西五经也成为就是英法系统，英国的法律、英美系统法律都是以圣经为蓝本，你可以去研究。英国，我们的这个世界其实有两个法律，一个英法，英西英就大英欧洲大陆的英法系统，还有呢美洲大陆系统。你怎么看呢？开车你就知道了。现在方向盘只能一左什么？所以香港人的方向盘在哪里啊？在右边，对不对？因为这是英国的，跟着英国走的。那中国跟美国走的，美国是什么呢？它跟我们一样，是在左边的。所以我在美国开车没有问题，香港我不敢开，我也不敢，我没有香港知道，我香港我不敢开，但美国我随便开，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它跟中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的法系也就两个法系，都是来自什么圣经的。好，这个我们再快点过去，关于神的律法。第五，神的救赎。以色列出埃及的事迹，在以后的历史中占极重要的地位， 他们常存感恩的心，追念此段幻世的神迹，甚至连外邦民族也因此事诧异，此事是神垂听他们在痛苦中祈求的结果。当他们日后受外族侵辱时呢，如巴比伦、罗马等，他们常以此事为盼望将来更大救赎的根由，更以此为祈愿，希望弥赛亚早日来临的基础。所以说摩西五经暗含了神救赎的计划。摩西五经本身自成系统，摩西五经本身就是什么，就是一套神救赎的计划。等一下我给大家讲一下这摩西五经的这个脉络哈。摩西五经本身就自成系统，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哈。第六，人的罪性。从创世纪三章叙述人的堕落开始，五经中把人败坏的罪性赤露敞开，只有怜悯为怀的神在创世之前所预备的救恩才使人生有价值及意义。所以就是我们看到没有，就是人败坏，人堕落，所以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死后有什么审判，审判下来我永远的火炉里面去，这就是人类的结局。人是害怕死亡的，生老病死为什么，没有信仰的人是不懂的。你今天可以看看，我今天早上到我朋友圈发了一个什么，在深圳什么那个三河人才市场那里啊，叫有一群什么叫什么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是他这个书名字就叫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什么概念呢，就有个颓废的年轻人在那里干嘛呢，活着，做一天活玩三天，他是在打零工，就干一天赚一天钱，三天来享受他吃两块钱的东西，一块五一个小时的网吧，在里边上网游戏，然后呢睡也睡在网吧，一块五去上网，你连续上八个小时就在那里睡觉，然后饿了去吃两块钱的粉面，然后呢抽，有人抽烟，抽八毛钱一根的香烟，我这个普通话有点弱了，香烟，好，他就抽那个东西，因为我从来不抽那个东西，我不会说这个词，好，所以呢，对不对？导致呢，他们就过这样的生活，导致什么？他们导致什么？父母是在广东打工啊，终于回家买了房子啊，把这孩子养大了，他们也来广东打工，后来发现打工很辛苦，打工那么痛苦，他们开始呢也不愿意回家，回家又没意思，回家又太无聊，农村又无聊，盖的房子都是盖成两层楼了三层楼了，又回来打工，前效法父母的脚工，就这帮父母那什么，他就觉得一打工原来父母工作那么痛苦的，又辛苦又没有尊严，给老板骂，给老板架，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吃饭也十五个小时呢，赚个几千块钱，真的好无聊。他这帮人们说，我也不想干活，我也不想赚钱买房子，我也不想上大学，我也不想娶老婆，我也不想生孩子，我也不想有存款，我也不想过什么所谓的有车有房的生活，干嘛？有的又怎么样？也没意思。他们好像看破什么红尘了，看破就是虚空的虚空。聚光之下都是虚空，所以你跟他们讲道理他们不听的，你好好工作啊，赚钱啊，养活自己啊，无聊没意思。那赚钱为了生活，生活为了什么，娶老婆，娶老婆为了生孩子，生孩子干嘛，盖个房子，盖个房子生活好，那么孩子上大学，孩子干嘛，再去工找工作，再赚钱，赚钱干嘛，再娶个老婆，再生孩子，生孩子干嘛，天天上大学，上来赚钱了，孩子干嘛，再长大，再娶老婆，当然再生活好一点，再嘛，再娶老婆，再生孩子，他们就已经看透了这个，就这么意思。所以这帮人呢，颓废到什么程度呢？无欲无求，至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成年的性需求，就到专门有一群在那35块钱解决问题。发泄完，有女人帮他发泄完就结束，所以整个这帮人在这种生活里面经常是暴尸在街头。我今天把他，其实我几个月已经看到这个消息，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情有负担。我今天早上还什么呢？我说请有特殊负担的人关注这批人，我认为这帮人需要教育方面， 在深圳龙华新区三河源南市场附近的那些颓废的年轻人。我今天发到我的朋友圈，结果感谢你，现在深圳有个教会回应我了，说他们三年前已经关注这些人了，很好。我觉得如果他们有关注，我将来就去他们，我们可以偶尔去看一看，跟他们教会的配合。这些人真的需要福音，太没有希望了，需要主的恩典。所以呢，那我们要明白呢，这就是人类犯罪所带来的，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什么麻烦，麻烦还是麻烦。神造人本来简单，本来很单纯，本来是很美好的生活，但是最后就是人犯罪，都是把这世界搞得纷繁复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了什么？人类很多问题都是因为人心所带来的，这个是我们的问题。好，那今天呢，请大家注意，请大家带着这个开始做笔记的哈。传之地，我们看到是什么？摩西所写的，在公元前1420年，在西乃山路的旷野。好，我现在跟你讲，为什么要讲五经字成一体呢？不要写很多字的哈。来，你在创世纪这里啊，创世纪空格这里啊，再写出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样把这五卷呢，其实后面也有啊，但是我俩帮呢，好，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你出一个字就可以了，创出利民申，申请的申，申请的申，创出利民申，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这是摩西五经。好，这个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标题，下面我跟你讲什么呢？为什么说五经本身自成系统呢？我们每卷书用两个字来概括，每卷书用两个字来概括。创世纪用两个字概括是什么呢？起源，起源。创世纪用两个字来概括，我用每卷书用两个字来概括就好记了哈。创世纪就有两个字来概括，叫起源，一切的起源，宇宙的起源，万物的起源。这是人家万物有个什么，有个起源的，知道吗？我们想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传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不管起源，跟这些起源的还就是我们迷信，结果不懂起源的人是愚蠢，看到没有？还是迷信的，对不对？我问你啦，兄弟们，我问你哈，哎，太阳从哪来的？
神造的，
你知道的，你相信这个，我不相信啊。我们经常说，哎，请问这个杯子从哪来的？
人造的。
水从哪来的？有生产的，对不对？衣服从哪来的？
人做的。
手表从哪来的？你看这车从哪来的？椅子从哪来的？都有人做，对不对？太阳从哪来的？
我
知道，太阳从哪来？我怎么知道啊？因为人不能造啊。太阳人能不能造啊？那从哪来的？不知道，我告诉你从哪来的，行不行？但是创造的，哎，迷信，迷信。你看，要变成什么？不知道的人反而聪明了，这个就是很逻辑了哈。不知道他从哪来的人，还就是自以为聪明。我们告诉上帝创造的，你还笑话我们，谁蠢呢？无知啊，无知现在，无知变成什么？变成聪明的人，要这个世界整个反掉了，看到没有？我们要知道起源，知道吗？万物有个起源，圣经就告诉，创世纪就告诉我们起源，所以你不能不来哈，你要来继续学习这些什么，所有的起源是从哪来的？圣经就告诉你，开启你的头脑，开始给你把你堕落的理性给消灭掉，那你产生什么？在基督里的智慧，这个很重要。你想做个智慧人吗？好好的来查创世纪吧，起源。创世纪是起源，出埃及记两个字概括，救赎，创世纪起源，出埃及是救赎，什么呢？就是借着以色列出埃及，对不对？来表达是把犹太人从埃及里带出去，表示什么？把我们从罪恶里面什么拯救出来？出埃及记很重要啊！出埃及什么叫救赎？到了立位地，立位地是什么呢？好，首先我们有个起，万物都有个起源，对不对？ 包括我们的出生，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犯罪，罪有一个源头的，对不对啊？包括我们怎么有那个活着，对不对？我们首先有个起源，起源之后呢，哦，原来我们有罪，死亡也有起源的吗？那我怎么脱离死亡呢？好，要救了耶稣，把我们罪恶里面救出来，就出埃及地。第三愿呢，把你救出来之后怎么办呢？那不能无所事事啊，把你救出来干嘛？律法，律法就赐下律法给我们，律法。为什么？因为人要活着要有标准，要有目标啊。那人活着要有规则啊，对不对啊？那我把你救出来，你不能够什么？你不能够乱来啊，对不对？人活着有意义啊，是不是啊？所以上帝直接是律法给我们人生的指引，我们要遵守上帝律法才有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是为所应为。自由不是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不可以。你说话有自由，但你不能骂人，你说脏话就没有自由，知道吗？婚姻里面的男女有性自由，但是婚姻之外有没有性自由啊？在乱来，一个男人跟你老婆以外的女人有关系，不叫性自由，那叫性犯罪、性堕落。千万不要给搞一个自由，这个是错误的概念，偷换概念。叫自由，对吧？好，神给我们有律法的标准，这是立位记。好，来到民数记，民数记干嘛的呢？好，那你有个起源，万物有个起源，包括那死亡的起源。现在我要把它救出来，救出来给你一个律法，对不对？律法给我干嘛呢？那律法出来就空谈，有没有用啊？一直空有没有用啊？这个律法不实际，有没有用啊？叫试验，试验，什么试验？就是我在律法来试验你们，到底是真的爱我还是假的爱我的？是真的听上帝的话，假爱上帝，假的听上帝的话的？律法是来试验我们，来造就我们，对不对？试验，
另
外一句吗？民数记。所以一定要有笔写，你靠你的记忆力有时候不太容易哈。要试验，虽然律法要试验我们，看看我们是真的爱神还是假的爱神呢？是通过我们愿不愿意从心里去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基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那是成全律法。这我们不能守，我们不能靠守律法得救的，靠守律法得救我们一定是完蛋的。但是呢，我们信了主的人需要什么？成全律法。恩典还是成全律法，不需要废掉律法。好，最后一句，试验成功了呢？生命记两个字，准备，准备，准备干嘛？你在准备去迦南地，我们准备干嘛？进天国，基督再来，准备进天堂。这是每个都在地上的一个准备。这是，你看，我们波西五经是不是很完美啊？是不是跟救主的一条线啊？但是。所以为什么犹太人把摩西五经看到很完美的分成圣经中的经典，经典中的经典是什么概念呢？他们会认为什么呢？这个五卷书自成系统，所以他们其实有个完整的救赎系统，只不过犹太人没有读懂而已。他把五卷书该读懂的没读懂，不该懂的他懂了，就会懂，就出问题了。所以高举摩西五经到一个程度，反而让你不能得救了，这是要我们的哈。所以让我们问摩西五经。这个我一定要问你们的哈，一定要问你们什么概念呢？摩西五经每卷书，请你用两个字来概括，你一定能够概括出来的哈，一定要概括出来。起源、救赎、律法、试验、预备，大家明白？预备就迦南地嘛，预备进全球地图嘛，由以色列预备进迦南地全球地图嘛。我们是预备什么？主再来嘛。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是为主再来做好什么
准备
嘛，要紧紧盯守嘛。所以基督徒不是信主了就迷信在那里，不能心意过分的靠自己心意过分，也不能心里糊涂的过日子，也不能心里糊涂的过日子，知道吗？要尽好我们的本分。好，今天呢，我把这个摩西五经的总论部分跟大家讲的差不多了。创世纪呢，我们是什么呢？注意，我们创世纪本身呢，它什么是一般圣经都是什么经？一般说犹太人习惯以希伯来经卷的头一个字来命名的。本书希伯来原文的字，书名取自全书的第一个字，就是起初。创世纪本来叫起初。英文名为什么呢？为 Genesis， 什么呢？就根据希腊文其实是一本， 世代后代一直来传承。创世纪是一本万物起源的启示记录，它追溯到宇宙的创造、人类的起源、犯罪和万国之开始，也记述了以色列民族的起源，并记述了神与人的关系、神拯救的计划、基督的预表以及神带领以色列先祖的经过。好，我们创世纪其实主要呢，创世纪主要分成两大部分。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就讲什么？上帝的创造和一切的起源，对不对？就是讲一切的开始和起源一样的概念啊，就是讲上帝的创造和一切的开始、一切的起源，包括万物的起源。今天我跟大家讲三个起源，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好，然后呢，十二章到五十章是第二部分，讲以色列的三大始祖、三大先祖，以色列三大先祖展开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而雅各最后的焦点放在他的儿子约瑟，就结束了创世纪五十章。所以创世纪的脉络很简单，一到十一章被称为人类远古史。一到十一章被称为人类的远古史，十二到五十章称为希伯来民族史，一个发源史。讲什么？讲到希伯来民族的发源，到它的发展是以色列三大先祖亚伯拉罕、以撒跟什么雅各三大先祖，讲希伯来这个民族的产生，到它初期的那个三大先祖的发展。这是十二章到十五章，所以一到十一章被称为人类远古史。
人类
的远古史。所以这个在我们教育学校的孩子们现在正在背创世纪第四章，我们是要求孩子从创世纪第一章背到第九章。为什么第十章、第三不背呢？因为那是讲那个以扫的家谱，就不能让孩子们背了，背的有点难背，都是人名，而且是以扫的那些家谱的那个人名确实很难背的，不要背那么多。所以我们就把反正是背到十一章的，正常是背到十一章，但考虑到十一章，十章是关于人类祖先的架构，那很难，我们就不背，孩子们就不背。好，所以呢，创世纪呢，这些基本的概论，那我给大纲也跟大家讲了哈，大纲是从一到十一章是讲到人类的太古时期，或者叫远古时期，十二到十五章讲到什么？以色列先祖时期，三大先祖。所以怪不得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是什么？
雅各的
神。好，我们说这个是什么？这是第二部分。好，那么在创世纪里面要看到什么呢？本书启示了神的作为、人类的失败、神的救恩、对魔鬼的宣判，并使人认识神、认识神的本性、工作、全能，也使人认识到自己的败坏和软弱，只有专心信靠选择神才能得到神的救恩。所以全书以神为中心，神审判、惩罚犯罪作恶的人，并带领扶助信靠神的子民。神是创造的主，也是历史的主宰。这创世纪要明白的。好，对了，我们今天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再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什么呢？今天我只讲第一节就结束了哈，今天就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完就结束了。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有没有看到？好，如果你们在座的都是读过语文的哈，将来小学毕业都没问题了哈，初中毕业更好，高中毕业不错，大学毕业也可以，研究生毕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圣经来说，这种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学上毕业的，我就问你这个问题了哈。请问，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第一节。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什么？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光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生成光为昼，成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什么？头一日。后来就讲六天创造，对不对？请问第一节经文跟后面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经文是什么关系？ 这一节经文跟后边的六天七天的创造，对不对？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第一节跟哪一
节？第一节跟后边的第二节之后的第一章所有的经文。第一节经文跟第二节，一直到今天我们说完第二章第三节经文，第一节经文跟后面这些经文的关系什么关系？
先后，先后，先后
发。我再问你，如果你不知道，放一个蛋。请问第一呢？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不是背景的介绍的关系呢？是不是先做一个总的说明，再讲具体怎么创造的呢？还是说是一个背景？是吧？这个背景介绍，还是一个总论跟分论的部分呢？是总跟分的关系吗？还是是背景介绍，然后在这个背景之下再讲七天创造呢？
背景介绍。
你说神创造天地？
哦，有人会讲什么？神说哦，起初神创造天地，再讲神怎么具体的创造天地的，对不对？
对，
这就是观点，对不对？好，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好，那神怎么创造天地的呢？我们就娓娓道来的说明一下，这是一种学的说法，对不对？这种观点。第二种观点是什么呢？是在神六天创造之前，神已经创造了天地，在六天创造天地的基础上，再开始了六天的创造。这哪个观点你觉得更可能？
第二，
哪一种可能？到底第一节经文跟后面经文是什么？是总论到具体的说明呢，还是讲背景到再开始，在大背景前提下呢，已经有了创造天地之后，再开始六天的创造呢？
总论。
再思考一下。先看圣经，再看，再先看，再先看第一节，再先看第一节。
第二章。
但是你看这个第二节，
就先开始告诉你创造了以后，然后再告诉第一天是怎么创造，第二天是怎么创造。
先总体的告诉你，对不对？那我请问你，在第一天创造之前有什么东西？
没有，那就光。起初神创造。
你不看第一天，看第二天。第二天看第五天创造之前。
因为混沌啊。
什么混沌？什么混沌？
空
气混沌。什么空气混沌？
地是空气混沌。
地从哪来的？
神造
之前你们有没有没有创造地？
啊？没
有。
地先创造地了。
第一天
创造地了。
没有。
光。
地
是
空气，连地都没有。
第一天创造光，对不对？
对，创造光。
但是在六天创造之前有没有地？
没有。地是空虚，
怎么没有呢？
对，地是空虚存在，什么没有呢？
地是空虚混沌，地存在，而且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已经存在了？
水，
神的灵，还有什么存在了？
地在
水
面上，水，
哪是创造水了？
有水了。
六天里面创造水？
没
有。没有啊。最后我们要明白的，在上帝创造之前，已经有地，已经有水，
已经有天。
那这地和水从哪来的？
神造。
哪天造的？第几天造的？那他怎么来的？第几天造的？
起初
、啊、所以就回答这个问题了、哦、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所以这两种观点，哪一种观点更可行了？哦，原来在上面六天创造之前已经有创造天地了。这个你知道吗？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要在这告诉大家什么呢？你要明白，在六天里面是没有创造地的，但天呢其实不是我们说的什么，但第二天说神要创造空气，称空气以下的水为什么？为空气以下的什么？水为地，空气以上的为什么？天，对不对？这个天地是不是第一天那个天和地呢？如果只是那么大天地就完蛋了，为什么呢？我记得我第一次坐飞机，哦，随便，我第一次还坐飞机，从来没坐过飞机的，在广州啊，正好广州在下雨，地下下雨，你就坐飞机，这上飞机，哎呦，老师啊，真好，怎么没飞机的下来，正好就不下雨了，因为他不懂，对不对？他不懂认为，因为在大气层身上，天上面还有阴雨天气啦、啊，没有啊，对不对？我们说，所以你说你今天看到的大气层以下称为地， 大自然为天，那个天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天空，对不对啊？其实我们知道天是不是直到这个天呢？不是的，还有更高的天外有天，明白吗？所以其神创造天地，
那这个天地是我们所认识的天地，
当然比这个方面大，地还是这个地，不过是昆虚混沌，但是天还有保罗说的三层什么天，对不对？所以上帝创造这个什么，他没有创造天地，发现没有？他没有创造天地，懂了吗？这创造的是空气，把空气上的称为地，在空气上的称为什么天而已，对不对？
但第十节那个又说神称旱地为地，
对呀，那是有什么？那是分开，把水跟什么陆地有所分开，它不是创造的地，懂了吗？所以在六天创造，它已经有地了，已经有什么水了？水是生命之源，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那科学家说什么？现在有人干什么？在月球，我们载人飞船上去了，对不对？月球上有没有水啊？
没有
的。好，现在有些像木星、土星这些呢，人类去不了，对不对？现在有无人探测器，对不对？到底有没有水啊？没有的，没有的。如果有水的星球，就有生命的存在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除了地球之外，还没有发现有别的星球有水。水的存在很奇妙。因为它不能结冰，也不能成为气体，对不对？所以温度是适宜的，对不对？所以当然我就没发现有。所以呢，就是说，在上帝六天创造之前是已经有地和水。其实天也从那天没有创，你不知道，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就说嘛，如果你把地界你们当成什么，是一个总论，你有没有矛盾？那你就矛盾了。这地从哪来的？水从哪来的？神的灵从哪来的吧？我们不用说，就是神嘛，对不对？我们不管有没有神，就说。你要明白，如果你把地界用当做总论部分的话，你就麻烦。为什么麻烦？因为在六天里面没有看到创造什么地，没有创造水，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当然，如果再大一点来看呢，请问在第六天，六天里面创造天使了吗？也没有看到那样。这是对基督徒来说，如果没刚来的人不懂没关系了哈。所以天使在哪一天创造的？也没有在里面创造，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相信什么呢？现在上帝的创造，六天创造之前已经有一个什么？有伟大的创造，听懂了没有？然后他开始了六天的创造里面，才是我们今天所看得见的，对不对？看到了，其实地球也不是在六天里面创造的，地是已经在六天之前的创造，所以大家要明白这概念哈。这个地很难。我承认很多人解经家们也带着不同的看法，但是确实你说如果人类整个的创造神只有一次创造的话呢，你很难，你觉得不太可能，对不对？不然的话呢，在六天里面没有创造地，没有创造水，而地和水都存在，在六天创造地已经存在，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好，这是我们要明白第一节跟后面的概念哈。创世纪我今天只讲第一节就结束了哈。好，先把这个明白了。第一节经文在后面的经文是一个背景介绍，先有一个 long ago， 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上帝创造了天地。然后在古老的很久很久以前，在创造天地之后，神又开始了一个六天的新创造。讲明白这概念哈？你讲明白这概念，弟兄姐妹？这个你在很多的地方你听的时候会听到不同的看法，但你要自己去，我不是说我要灌输给你的，知道吗？我是配合什么意思？什么思考的，对不对？你思考的这个概念，如果你认为第一节经文是总论，后面是分说的话，那你就有个矛盾，对不对？地已经有了，水已经有了，从哪来的？我再跟你推天使从哪来的，你都不知道的，你没有办法答案，那一定是上帝创造的。好，这个明白这个概念。好，我们今天创世纪还没进入正文哈，现在还是进入正文的第一节经文呢。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是什么时候？
最早，
所以不是六千年，不是六千年前，
对，
不是八千年前，我不知道，一万年前也不知道。
孔
子，孔子还没，他把孔子在这个时间里开始了。好， 又误导人了，误导人了，先误导我们哈。肯定比恐龙是大，如果有恐龙，还要比恐龙更早。
历史学家也是说，就是人类还没看到那边恐龙。
好，我就告诉你，我就告诉你们，起初什么概念？起初跟我们创始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太初有道一不一样吗？
不一样。
太初，我们的太初是个没有时间的时间词，对不对？太初是没有时间的时间词。太初有道，道就是存在，道就是神。那个太初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时间词。没办法用一个词表达时间，那这个时间又没有时间，就在永恒里。永恒里面有时间，这个时间又不是时间，因为神是永恒的。太初跟起初不能相提并论啊，因为起初是神创造嘛，对不对？啊，起初什么时候？这个回到很好的视角上面，起初什么样的词？时间的开始的词。
最开始。
就是。神创造了时间，所以我们知道创世第一个起源是什么起源？就是时间的起源。时间从哪开始？从起初开始。所以怎么起初？从神创造天地的那个开始。多少年前？不知道。什么时候？超过我们想象的这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时间的开始。所以这个就可以看看，就叫时间简史。前几年很流行到在大学必须读的，前几年有一本书，它不是教会的，不是主内的哈，叫《时间简史》，要求很多大学生必须要读的。那里面肯定有一部分有道理，有一部分没有道理。好，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我给你写一个神创造了时间。”对呀。神创造天地，对不对？好，第三个，第二个什么概念？有什么起源？天和地的起源。我把天和地分开，就是神创造天地有两个：第一，天和地，就把它物质的来源，对不对？神创造天，也创造地，所以地是空虚混沌，约面什么？而且神的灵运在什么？这些都是物质的，对不对？还看得见的，地球是物质的，对不对？水有物质，对不对？也是物质的，对不对？啊，神创造了天和地，这是物质的起源，物质叫万物的开始的起源。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还要讲一个什么呢？在天地之间有个什么空间的起源？你看到没有？就是神创造天地嘛，天和地拿出来就当成物质，对不对？对不对？在创造天和地，天地里有什么概念？是不是有空间？我经常我为那老师们孩子们要脑洞打开，研究圣经，圣经的灵帮助我们打开我们脑洞，靠圣经的恩膏，一定要有一个想象的空间，什么概念呢？创造天和地，物质本身，在天地之间有个什么空间的存在？这就是什么？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三大起源。一个是时间的起源，一个是物质的起源，就是天和地，第三呢，空间的起源。蚂蚁是什么？平面的，蚂蚁正在平面里面跑，对不对？人类是什么？是有空间的，立体空间，三维的。上帝是什么？五维六维的，超过我们想象的，我们无法想象的。好了，现在大家有一个问题来了，我要给大家尖锐的问题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有三大起源，有时间的起源，有天地的起源，有天地之间的空间的起源，对不对？结果里面还有一个呢，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怎么来的？
对，
很尖锐吧。哎，你说有空间的时间的起，起初是时间的起源，天地是有物质的起源，天地有空间的起源，对不对？现在中国要甩一个最厉害的问题给你了，那这第一个经文就是上帝是哪来的？
太初有道，
是有
道，
上帝是哪来的，对不对？
然后那个摩西，那个以色列的摩西问上帝说，他说我怎么向以色列介绍你呢？他说
好，你说自由英文的，
自由
那那些无神论一定要放生，对不对？你说万物是上帝创造的话，我同意的话，上帝从哪来的？那你是不是迷信呢？啊，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的就不是上帝创造的，哎，不知道就是上帝，那上帝从哪来的呢？上帝是自由拥有的，自由又从哪来的呢？你不是万物都有个来源吗？对不对啊？万物有个来源，上帝有个来源呢？上帝没有来源，他就自由拥有的，他不是不能辩证性的，不能辩论的，没有推理的。我举个根据感，我就让你哑口无言是什么概念啊？举个简单例子。就是来历的，这个凳子从哪来的？是有人造它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工人造它的，对不对？那你问凳子，你从哪来的？啊，工人造我的。那工人从哪来的？凳子能够告诉你吗？如果凳子能够告诉你，创造它的这个工人从哪来的，这个发明工人吗？聪明，这是个错误的概念，什么意思呢？其实你就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你知道吗？你才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你是他被造，你是他创造的，你知不知道创造你的人从哪来的呢？你知道的那个是假的，那就不是神了。听懂这句话没有？如果你知道那个创造你的是谁，那个创造主他就是创造主了呢，就变成偶像了。很多人就犯这个错误，懂了吗？懂了吗？高级的东西不可以知道，低可以变成低级的东西。低级的东西能不能把高级的东西又认识出来呢？你这个矛盾的，知道吗？对不对？你这个低级的东西怎么知道高级的从哪来的话，你已经不是低级的东西了，懂了吗？就骄傲，就是人类的骄傲。如果你知道创造你的从哪来的，创造主已经不是创造主了，是偶像。因为什么？因为对比造了他，你才知道从哪来的。这矛盾的，看到没有？矛盾的东西，我一定要鼓励大家去思考。基督徒的信念，我们不能堕落的理性，但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什么智慧？什么？就是因为他创造了我，所以他是，我们是不可能知道他从哪，他是自由拥有的，因为他创造了我，不是我创造他。这就是为什么宗教的教主，你知道吗？为什么宗教这个教主啊？教主本身没有说他是神，后来他的门徒们把这个教主捧为神，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的例子啊，如果我用30年可以把佛给悟出来，我释迦牟尼可以用50年的时间把佛什么给悟出来了，所以等他走的时候，他的学生把他捧为什么佛祖，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的老师用30年50年把这个神力给证明出来，他一定比神怎么样？还神，所以他的教主们就被称为他们这个宗教的主人，你看到没有？为什么？因为释迦牟尼能够把佛给悟出来了，这个释迦牟尼比佛什么还厉害吗？是佛祖吗？这就是偶像吗？这宗教吗？懂了吗？所以如果我能够把那个东西给证明出来，我能够把那个东西给什么了解一清二楚的，那个东西已经不是神了，是你被你玩与主宰之间的偶像而已。听懂这句话没有？这宗教只能产生，不断的产生教主，人类就需要教主，人类就需要一个什么救主，把我们罪恶里面救出来的救主，不是教主。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今天我们就到此结束，我就停在这里。在第一节经文里面，我给大家的一个挑战是：如果是时间的起源、空间的起源和物质的起源，那上帝的起源是什么？没有答案，因为他是创造的，他创造了时间，创造了物质，创造了空间，所以你不知道上帝。如果你知道上帝从哪来，那上帝一定是假的，要把它踹在脚下，不要听他。就因为我们不能知道从哪来，那个上帝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你才是可，他才是可畏的，你在他面前是渺小的，你在他面前会是无知的。大学神学透过他的启示，让你知道关于他要启示给你的真理，这就是我们来查创世纪的美好的开始。听懂没有？听懂这条没有？我叫你的胃口而已。所以今天来了，你要一发不可收拾，他不来你就受不了。你要知道，上帝要开启我们的智慧，要明白，不但要明白上帝是，他是神的上帝。 要透过这个圣经的沟通，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象征？你可不可信？你可以越查你就知道它是不可信。如果你越查越得不可信，你就不来了。但是我相信，只要是神所感动你的人，你越查才知道上帝是真实，上帝是伟大的，上帝是你一生里面一定要认识的这位救主，否则你一生里面都是就像差不了跟深圳的三河市场那些人活着差不多。虽然你所以你活得比他境界高一点点，其实差不多的，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不要以为你比他强，懂了吗？一样的没有意义，懂了吗？虚空的，你跟比他们没有好在哪里的，你以为你比他们好了，骗人，是不是自欺欺人而已，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在唱，我在唱的上帝是什么一个上帝，他是卑微自己把他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他，了解他，信靠他，明白他的心意，在他里面活过来。我们在开始就人生在地上活着，却不再是这个世界，你被提升，你被提到日光之上，不再有阴雨言圆觉天际，就是晴朗。日光之下虚空的，日光之下，日光之上呢，上帝的同在，你的人生从此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就从今天查经开始。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包括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赞美你让我们今天的一些弟兄姐妹坐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坐在我们中间，感谢你，你可以我们开天辟地，你给我们带来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已经经历了神，你给我们开启了新的人生，你也给我们今天还有在座的慕道的朋友，借着今天第一次参加查经创世纪的查经，开始我们人生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愿意给他们一个新的人生，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主你已经是开始了你自己的创造，你创造了时间，你创造了物质天和地，你也创造了天地之间的空间，我们赞美你。所以因着你这样的创造，你才能够有再一次的六天的创造，我们赞美你。我们围着你六天之前的创造来感谢你和赞美你，因为你是自由拥有的，我们确实不能知道你从哪来的，我们也无法知道你的起源，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救赎，你是创造主，你是有主权的上帝，所以我们只能透过你的启示来认识你，你就把圣经赐给了我们，我们赞美，让我们透过这本圣经来认识我们那位创造主，我们伟大的上帝，值得我们敬畏的上帝，也透过圣经来认识上帝所创造的万物，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创造，明白上帝的护理，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开启我们人生新的境界，让我们在基督里边能够沐浴在你的恩膏里面，享受你的存在，开始过一个在地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生活，让我们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同时也能够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彼此相爱，没有信主的我们要传扬福音大爱给他们，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得救，谢谢你帮助我们，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在主里面好好的享受我们每个礼拜他靠创世纪的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学习，美好的真理的明白，美好的真理的应用，带给我们爱人如己的那个美好的见证，谢谢你祝福我们，圣灵亲自帮助我们，亲自开启我们的心窍，特别我们围着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给他们听懂一些感谢主，不能听懂也没关系，或者是听了又觉得很可笑也很没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经历过这个圣灵的历程，我们多求着慢慢的给我们开启，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圣灵你自己开启我们，没有人能够明白圣灵，不是我们比任何人聪明，我们头脑不会比任何人更有智慧，除非圣灵亲自开启，所以我们求你圣灵特别来恩膏我们在座的，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那些慕道的朋友，求你帮助他，用你的话吸引他，因为信道从听道来的，听道从基督的话来的，求你来大大的使用这个地方，你恩告我们今天在这个第一次的查经，你悦纳我们全天姊妹的奉献，你也悦纳这个地方被主所洁净，好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每一个礼拜我们安安静的来到这里开始确信你的话语，透过创世纪的起源之书也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开启， 提醒赦免我们的罪，搭上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把荣耀、权力、能力、智慧都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神。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结束啊。大家可以，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15分钟左右，大家可以交通啊，或者给大家一点聊一点问题。